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应该可以吧哈，其实很清楚的，就是理解到你再怎么样都一定不是没有办法像佛陀这么圆满嘛哈。但是呢佛陀这么圆满都还有人要回谤，而且呢甚至出现在那个僧团里面的出家众嘛，所以就很不容易嘛。一般我们都讲说，那个以前我师父有一次，有一个老师父八十几岁嘛，连每次我师父出门，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嘛，他已经会带着师兄出门，然后呢他就那个八十几岁的师父呢，就一看到我师父来了啊，怎么他的徒弟没跟啊，就说啊你好生那没来。然后我们都很清楚嘛，我们在场很多人都知道，说我师父是从小四五岁就在寺院，哪有好生嘛齁。然后一个啊老师傅啊，我好生的中文啊齁，就是那个我师兄的名字嘛，一个啊他今天要顾家齁，因为他就很自然的就这样化开嘛齁。那后来我慢慢的我就知道说，诶确实真的嘛，就是师父他有很多徒弟嘛齁，就是说变成说出家的就是他的儿子嘛齁，然后呢在家的他也是当成儿女在那边看待嘛，但是呢还是会讲说啊这个是那个，就是说他来皈依是我帮他处理，所以呢就是说好像有一种一份心，就是说我必须要教导你这样子，所以有一点因缘。但是呢如果在佛陀来讲的话，我们佛门四众其实都是以佛为老师嘛，所以是师生的关系。老师的原则就是说解道传，那个传道解惑齁，这样子嘛。所以呢如果说众生有什么烦恼有什么事情的话，诶请求佛陀加以开导，佛陀都会很认真的很仔细的，然后让这个众生的烦恼解除齁，然后呢最后都会看到，我们都看到说莫不欢喜，或是呢那种感觉就是很尊敬很仰慕的那个眼神这样子嘛，就不是鼓掌嘛齁。然后呢如果是那个修行的部分是这样子啊，万一如果是说诶在这个我要把这个比方说佛陀要入涅槃之前，他就说交代出家众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弘法是家务事嘛。那家务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把这个就像我们世间的人，就是说父亲会把这个家业托付给儿子继续一直持续下去，要怎么做嘛齁。比方说这个师那个父亲呢，他有一把好大的好好的功夫，然后他总是希望说能够传给儿子，或是呢我有一栋那个豪宅，我总是希望就是说儿子能够守城嘛，不要把它卖掉，不要我一走你就卖掉了嘛齁。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就是说把家业传给儿子嘛，那一样是佛陀他就是把弘法的家务事呢就请僧团来继续弘扬嘛。所以出家其实是等于是说佛陀的一家人，跟佛陀是同一家人了哈。那同一家人当中有儿子有女儿嘛，那比丘尼其实就是等于他的女儿。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想到说哎，我们在家里会碰到哪些因缘，就是儿子女儿，那是不是每一个儿子每一个女儿都很孝顺都很听话，太难了、哦、真的同一个公司出产的产品不见得都一样嘛、哦、有的很贴心，有的你怎么看就是怎么看就怎么害桃嘛、哦、就是我那个二哥就是很奇怪，就是很特殊嘛，我二哥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嘛，从小那个儿子长得非常的漂亮、哦、因为第一个就是讲到说第一个男孙子嘛，所以全部人都很疼他，然后呢他又是公司的老板，所以呢那个小孩子带去公司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他捧上天了，然后又很就是这样笑嘻嘻的嘛，那个儿子真的就是那种很开怀的那个样子，很少哭，然后又是脸色也很白嘛齁，就是怎么看就是人见人爱嘛。那女儿呢，第二个老二女儿呢就很特殊嘛，很奇怪，一生出来就是很丑嘛，她那时候形容就说 好丑，那个脸那个颜色就像这样黑黑的嘛齁，然后呢因为是南部嘛，然后黑黑的，然后呢又爱哭齁，每个人看到他就摇头就很讨厌嘛，然后他女儿他太太齁就是我二嫂嘛，根本就是不想抱他，每次都抱这个儿子，然后呢就把女儿丢在角落，那越冷落这个孩子哭得越伤心嘛，就没人喜欢他嘛。那他爸爸呢每次就看他说好可怜哦，真的真的妹妹嘛齁，怎么都没人疼，就每次爸爸就抱这一个，然后呢有时候就夫妻两个就讲齁，你怎么都疼老大嘛齁，他一手就爱考齁，然后呢后来呢请保姆带，两个都是请他阿姨当保姆嘛，结果呢他阿姨就忍不住就骂他那个妈妈，就说齁，你也不甘愿生卖生啦齁，啊一个给生啊这水啊一个给生啊这卖齁，真的怎么看就怎么错齁，然后呢个生啊这爱考齁，结果他爸爸讲话了，伊说你不要不疼他哦，他以后就跟你一样，他以后会跟你一样漂亮，就是跟他太太讲说他以后跟你一样漂亮，然后他太太就说齁我够衰，其实这样子想的话，从小这样子看的话，真的是那种感觉很不平等齁，可是慢慢真的长大了，女孩子十八变嘛，不要讲女孩子十八变，男孩子也十八变嘛，越长越大，那个男孩子呢因为大家都宠爱他嘛，然后他就从小就不喜欢读书齁，然后就喜欢这样玩玩玩，然后喜欢吃嘛，就越吃就越胖嘛齁，从小就一直胖，胖到现在当完兵还是很胖嘛，然后减肥减不下来了，那个女孩子呢就是真的越变越漂亮，然后脸色也越变越白嘛，然后呢啊，没人喜欢我就看书，我就听音乐，我就学什么，学语言也是一流的，可以跟外国人聊天嘛齁，然后学什么都很快，然后呢哎，就是个子小小的，然后娇小玲珑，他最后大学毕业，他老师怎么讲，他说你们以后出社会两年后可能我不认识，我不记得半个人，我只记得这一个，因为为什么他可以，如果到留学的时候他要买衣服要到童装部买然后他就因为他也常常跟老师这样子叽叽喳喳嘛，就是很会聊天嘛、哦、所以他后来呢全家人就疼这一个女儿，那个儿子又没人疼了，然后哥哥就是现在就跟他有时候就会吐槽嘛，就跟他妈妈讲说现在谁漂亮现在谁漂亮，然后呢他就说她漂亮但是她很势利，然后她就说诶你讲她势利，你想看看几年前的你，然后后来她妈妈就说对啊，我以前都把她丢在那个壁岗，然后呢她就是爱哭，然后呢你要看这个姻缘是怎么样，她不爱读书，但是呢她就其实她很贴心呢，因为为什么她从小爸爸妈妈疼他，所有的人都疼他，所以呢他虽然他书没有读得很好，他的长相也很不好，就是很胖嘛，但是呢有一次他妈妈去手术，然后呢就那个也是蛮严重的嘛，就跟他讲，就说两个孩子都叫他身边，万一我如果怎么样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做嘛齁，结果呢儿子一听到一直掉眼泪，妈妈你不能走，我还要养你耶哦，我还没有养你啊，然后呢他女儿怎么讲，妈妈你要走赶快走，你不要再回来找我所以哪一个报恩哪一个报仇哪一个怎么样，其实你要想这个都是姻缘，而且是这辈子姻缘，他妈妈有时候学给我听，我就说对啊对啊，你看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对待他，小孩子就是都记在心里，你不能看他现前的这个部分表现，那这个是这一辈子我们可以看得到哦。那如果是推究到往昔的姻缘，今天为什么他会来当你的孩子，为什么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让你感觉说怎么看就讨厌，去过去生你们不想结什么缘嘛、哦、然后很可能就是你一直障碍他，然后他就说一气之下就说 小心，以后我就是要跟着你，然后呢要伺机报复，那你就完了，他就跟着你嘛。那什么时候可以跟着你？当然是当你的母，当你的孩子就可以跟着你，然后呢就给你零低、哦、所以你要说以后你要小心，在形式上都是稍微注意一下嘛、哦、那现在遇到的因缘的时候嘛，我们就说啊，过去真的是造了这些业了，然后要好好的好好的忏悔、哦、然后呢那正好我的业报我的福报就是这样子嘛、哦、就像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这样啊，过去的一个业果呈现，有苦有乐嘛，苦的时候呢就会忘记了是自己原来应该怎么做，但是呢这个就是智慧不够，所以呢我们要在佛前求忏悔，就是一方面忏悔我过去做对不起的事情，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感召的果报是这样，一方面呢请求佛陀加倍我智慧增加，然后让我能够看清楚一切，不要被我的无明烦恼所左右，我要继续努力、哦、然后不要让我造恶业，这样子慢慢的你的果报会慢慢的越来越变越好、哦、所以呢不要难过、哦、家里其实说我们是说哦、不相关的人无所谓，常常有人讲说为什么出家修行更不容易，有人讲说在家修行不容易嘛，出家就容易嘛，出家进入僧团那个环境比较清净嘛，所以很容易。但是有一次我一个师叔嘛，他就去我们那边看一看，他就说如果是出家人过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话、哦、就说因为那种师父就是非常慈悲嘛，晚上十一点半接到电话没办法睡觉，又大家又要出门了，然后呢弄完回来两三点很累了，大家真的是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方向，只差点那个房间会走错、哦、然后呢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嘛，刚好碰上去而已，电话又来了啊，那今天法会你要那个过来，然后又去了，所以他从美国来了我们这边，他一个礼拜而已，他说哦，你师父的心脏不好很正常、哦、随时都要备战嘛，他说如果出家人过的这个生活，我宁可去上班，宁可去过在家生活上班，因为为什么在家生活八个小时，上班八个小时，其他时间里没有人会去干扰你，然后呢我师父就说出家不是你自己的事，出家是为众生而出家，然后呢有时候我们过年也会很累啊、哦、过年你又说哎，我们平常出家人寺院也只有几个人嘛、哦、那如果是说只为我们几个人准备的话，不需要准备那么多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呢从我们可以从二十号开始左右就开始大扫除，然后呢做那些塑料，然后呢、哦、尤其那个过年前几乎都是寒流，那个手都会裂开，脚都会裂了、哦、然后呢还要再咬牙切齿在那弄嘛、哦、然后我是说有时候那时候我刚出家没多久，我是说、哦、为什么这么累嘛、哦、我以前在家都没那么累，大不了就是擦擦玻璃扫扫地，然后把房间弄个干净一下，这个就过年的大扫除，大概最多也是两三天就好了，为什么好像整半个月都在那里没用、哦、尤其是冬天很冷嘛。结果师兄又跟我讲，他说人家是一家庭的过年，一个家庭的过年，我们是一个地区的过年，因为寺院是一个地区里的那个等于是信仰中心，然后我们是一地区的过年，所以呢一家只要花三天，我们一个地区看几户嘛，如果十户你就是要花一个月，所以呢我们还是很偷懒只花半个月、哦、然后这样讲完以后你就觉得说、哦、出家也不容易，对不对？那不容易要怎么办？哎，不容易是我修福的机会，因为为什么？正好可以结很多缘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是说你如果修行能够很顺的时候，你要想看看你是在哪边修了福报，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果报是福报嘛，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想看看我在寺院修福报，你看我只做一点点我就造福 一地区的人，我跟一地区的人结善缘嘛，所以这时候你要用欢喜心去做，那你无形当中你就结了善缘了。那如果说你今天说我就很不高兴，我就很生气，然后就把这个该放盐巴的地方给它放糖下去，然后人家吃了就很不高兴嘛，你看你就是跟一地区的人结恶缘，很恐怖哦，结恶缘下来就是变成这样子嘛，然后下来这些人呢就以后跟你聚在一起的时候跟你都不是很客气，所以以后你到哪个地方的话，你就想到说我要欢喜心跟结善缘，不是用恶心结恶缘哦，所以 学佛就是要这么好，对不对？所以常常讲，有人讲说你哪里都可以结缘嘛，但是在佛门当中结好缘是最好，因为为什么佛门当中每个人都是往佛道上去修行的，然后往佛道修行了，你跟他结善缘以后，你在学佛的道上你会很顺。好，讲到这边可以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请。你既然讲应化身，应化身是什么意思？这很重要，应化就是顺应众生的一个因缘，然后呢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叫做应化身嘛。因为佛陀他是一个觉醒圆满的那个人嘛，觉就是智慧的意思，然后行就是他的行为嘛，就是说那个智慧跟他的福报呢通通都达到圆满，圆满就是没有缺失了，那如果是以我们的因缘果报来讲，一个智慧跟福报跟行为都是没有，就是像我们经文所说的清净圆满的人的话，他应该的感召的果报就是圆满的，不会有缺陷的，对不对？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所以呢身体也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这么我们的身体是怎样，你如果三天不洗澡你就很难过，但是如果一个觉醒圆满的人，他就是清净，他根本不会有污垢嘛，也不需要他去洗澡，也不需要他去换那个特别去做衣服，天气冷，觉醒圆满的人，他天气冷他马上就很舒服的那个感觉啊，热他也是很舒服，因为为什么他的自然的这个就会有那种御寒或是那个排热的作用，因为为什么它是圆满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好的果报出现。但是今天佛陀是示现在这个娑婆世间，娑婆世间的众生是怎么样，就是苦的聚集嘛，充满苦的聚集，那他要来这个娑婆世间教导我们，所以他要示现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身相，所以呢有什么几公分高嘛，就是比我们稍微庄严一点，但是呢他也要示现生老病死这个状态，才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就是等于他同世社，要不然的话他认为你会看到他说啊，他不是他不晓得从哪边过来，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他又不是人，那他讲的是他那边的那个境界跟我无关啊，既然他是示现在印度，然后从出生学佛出生修行一直这样成道，这个过程就是跟我们是一样，那我们会觉得说他也是人，他也是这样慢慢修来，然后我一定跟着他这样走，我也可以慢慢的跟他达到一样的境界，这才会促使我们去学佛的这个心态嘛，这个动力嘛，所以呢他就是应化身示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间，所以呢应化身是怎样，众生有什么情形他就示现什么情形，所以呢他会我们会有腰酸背痛，然后他也跟你讲，他说我也有腰酸背痛，然后呢我也有体力不足的时候，所以体力不足的时候怎么办呢，佛陀体力不足的时候怎么办呢，睡觉嘛，但是睡觉的时候呢佛弟子还是有疑问要来请教 佛法的时候，佛陀怎么样，我真的很累耶，我真的是我很腰酸背痛嘛，我痛死了啊！我的大弟子舍利弗，你代替我讲一下嘛。然后舍利弗就说啊，依教奉行，就好，大家坐下来，然后呢，他就代替佛陀这样讲，接着呢就讲一些法，讲到精进的时候呢，佛陀怎么样？精进嘛，因为既然 佛弟子都讲到精进的时候，那我躺下当然不精进啊，懈怠啊，所以呢他就赶快正襟危坐啊，因为这个是什么，你要说他很累很累，你怎么忍心把他吵醒，其实他是应化身世现累嘛，他不是真的累嘛，但是他为了要度化我们，所以呢他也是跟人讲说，去修行这个过程我们如果绷得太紧还是会累还是会病啊，然后病他也认为说要吃药，也要去就是说顾虑到营养嘛啊，因为为什么他很慈悲后面的修行者，万一如果生病人家会说，如果佛陀，因为以佛陀的那个觉醒圆满来讲，他不可能生病嘛，他感召的是金刚不坏身，怎么可能生病，但是呢他就慈悲后面的修行者，他会说啊，你看人家佛陀修行，有修行就不会生病，你看你一定没修行，一天到晚都病恹恹的，所以他视线生病，然后呢也视线生病的时候呢，佛弟子就可以想怎么去照顾佛陀，然后这样一方面就给佛弟子有一个知福的机会，一方面呢你对出家众以后的修行者的时候呢，你会比较体会到就是说，毕竟修行者还是四大和合的部分，所以呢也会有生病，你就不会有这种口业出来的，不清净的口业出来啊，所以既然你因为是你提出来嘛，其实解答就在你的讲出来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应化身，应化身就不是它的真身嘛，真身是法法身，但是如果佛陀都不现应化身怎么度我们，不可能，因为为什么你要见到他的法身，除非你修行达到那个实地已经是跟佛的佛相应的时候，那才有办法佛佛道同，你才有办法看到他的法身，那没办法看到，你没办法学佛，你没办法产生一个动力，学佛的动力，修行的动力啊。那报身也是一样，报身是大菩萨看的，大菩萨修行达到有一个圆满报那个果报身的时候，哎，佛陀的报身是十大那个十地那个就是初地到十地的菩萨都可以渐渐的看到报身，佛的报身。那我们一般是我们还在凡夫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应化身，那甚至看到这样佛像这个部分啊，那你看佛像已经很不容易了嘛，对不对，这么庄严，那我要修到什么时候才有这么庄严呢，就是佛陀怎么修我们就怎么学啊，然后慢慢的诶，你不跟众生起嗔恨，你的面相自然而然就庄严了，你看这个很容易嘛，我们看一个人生气跟不生气的样子，你喜欢生气的样子还是不生气的样子，只是跟我们所感召的相貌是一样嘛，像昨天啊，昨天就很多莲友就去找我，然后呢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可能我的相貌之前可能都是嗔恨心感召的嘛，所以呢我的相貌如果不笑不讲话的时候是有点寒嘛啊，有人说你以前一定很凶，但是呢我就说奇怪，我都从来都没看到嘛，因为我从来不照镜子嘛，然后他就说你们不高兴吗，我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不高兴，但是你的表情就是你不讲话的时候你很紧张啊，我说会吗啊，然后我后来也想到说哎，这也有个好处嘛，就是当我不用口出恶言对方会怕嘛，那也不错哈哈，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以那个要度化众生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不会表感觉跟佛像比较不相应嘛，佛像很少就是说看让人家看起来会怕，很少吧，几乎没有嘛，都没有嘛，不能讲几乎没有，完全没有嘛，因为你看到佛像你注意给他看，每一尊佛像、哦、其实都是面带微笑法喜、哦，那我们就好好的修嘛，让众生产生一种法喜。好，好，这样子可以吗？就是比丘尼这个果报还是要出现嘛，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愿讲出来了，而且呢已经升职在那个他的八识田中了，所以呢这个业报一定是没办法消。好，我们常常讲，我们造的业一定会有果报，不管好的业、恶的业都会有果报，不会消。那会减轻， 然后会有佛菩萨的加倍的力量，然后呢这个是佛菩萨的加倍力量，我们会慢慢的就说重业改成轻业嘛，好，但是呢还是会受果报嘛，不是说佛陀帮我们承担了，佛陀如果能够承担的话，佛陀这个业就结束了，不可能会再回报，然后阿难也不会被魔女这样子迷惑，因为为什么阿难是佛陀的弟弟耶，而且是他的侍者，然后佛陀怎么没有慈悲的把他就说消除掉，还是要遭受这个，然后目犍连遭受这个变成落将的这个身，目犍连是在佛法上也是很精进用功啊，也是佛陀的大弟子啊，神通第一啊，但是他还是抵不过这个业力嘛，因为这个过去的业啊，所以只要佛法上只要讲，就是说我们造了什么业，果报一定会现行。但是呢，能不能改变？可以。怎么改变？就是在这个果报还没有呈现之前，果报如果呈现了，你很麻烦。好，那果报还没有呈现之前，就是说在我们现在一造作，发现错了，马上悔改，马上忏悔，让它果报不要呈现嘛。但是你会说，那难道佛陀当时那个果报还没有呈现，他怎么没有造作？问题是他之前当男子买珠的时候，买那个宝珠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是佛嘛，他是一般人嘛，那是搞不好就是说，哎，他这那一辈子他就没有想到说他要忏悔，他认为说这个是造恶业，不会啊，我也不会认为这个是恶业吧，但是。你自己买不过我啊，你自己出家就是正好我还很自豪，我有这个智慧正好是多你一点点，然后我买到不是很贵的，然后又全部获得，我还会很自豪耶，所以他不见得是说他会认为他需要忏悔，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就讲说，那我造作了，那我就等着果报吗？不用，因为为什么？你造作了，你造错了，知道错了，表示你的智慧现行，这个果报还没有出现嘛？你赶快忏悔，赶快跟他该对不起的跟他对不起，不要让他产生这个怨结越来越深，啊、哦！所以呢，有办法改，就是让你就是在果报还没有呈现的时候，当你如果这一起生命结束了，下一起生命你说啊，我下一起生命以后再悔改。问题是罗汉都有隔音之谜，你怎么知道你上一辈子造作了什么什么错？而且呢，说不定你知道了，你已经证得阿罗汉，你知道，但是对方不见得在哪里，他能够接受。因为最好就是说，你当下两方都存在的时候，赶快求忏悔。然后最好就是说，你不要犯。那犯了，有时候我们的烦恼现行，犯了就赶快忏悔嘛。好，赶快跟他对不起，赶快偷了赶快还给他，杀了赶快还给他，然后呢吃了赶快求忏悔，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还嘛，吃了吃下去总不能从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要像弥勒佛这样子，你吃了你可以吃死的变成活的，就是等救度他生命，要不然的话你根本还不了这个业，好，那吃了一定要忏悔，这就是我常常讲的，说我们受戒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因为为什么受戒的用意，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这不要造，不要造我们就不要犯了嘛，那这个恶业就止息了。那有时候我们烦恼现行很难嘛，烦恼现行就造了，造了以后佛陀之戒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啊，犯了你知道马上这个就是不符合戒的，我赶快忏悔，哦，那如果你一直门那个眼睛闭着，耳朵塞着，然后受戒的时候，你认为说啊，这无所谓嘛，我就是本来就可以嘛，因为我师父说可以嘛，菩萨戒也可以吃荤嘛，那你我告诉你，佛陀的自戒这就对你就没有产生作用，而且呢，你等于说在诸佛菩萨面前一直在欺骗他，你还多犯了一个戒，所以呢，最好就是说你犯了赶快求忏悔。就说等于说啊，对不起，我又违背我的誓言了，然后呢从此以后不敢再犯，不要再吃了，这样子。当然如果说师父有时候会慈悲嘛，就说你不要因为怕犯戒不敢来受戒嘛，其实这个是一种很慈悲的立场，就是说你怕犯戒来 不敢来受戒，你可以先来受戒，再来慢慢的持守哈。然后其实就是要我们紧，就是让我们就是说有一个心，想着说我就是有心求好，所以来受戒，不是叫你的说没关系嘛，你没有吃素也可以来受菩萨戒，不是嘛？他说你有心想要修行，所以呢你来受戒，然后万一你没办法马上改，犯了你就忏悔嘛，忏悔以后呢？不是忏悔完再去吃嘛，忏悔以后你就慢慢的就不会做了嘛，你总不好意思我一天到晚都跟你讲对不起，但是我一天到晚都做错这个事情嘛，因为人总是会有惭愧的心，做错事情会惭愧嘛，然后求忏悔，忏悔以后你就不好意思做，那总不好意思，总不会说、哦、我天天都想要偷一只鸡、哦、然后呢隔壁养了十只鸡嘛，然后你每次要偷两只才够你家用嘛，哈。结果呢，隔壁就说你不能这样做啊，那对不起对不起，那我明天偷一只就好，好。然后呢，后天就说啊，我已经改进了呢，我已经偷一只，我没有偷两只，邻居会不会原谅你？我想很难。然后你就说好吧，那你不原谅我，我明天不敢偷，不偷。